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那天父，我们众人刚刚都聆听你重价赎回萧弟兄生命的见证，借他的见证，你激励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至亲的亲人，或许他们还没有相信你、接受你，但是你借着萧弟兄的见证，给我们看见盼望，给我们看见上帝，你不仅是垂听祷告，你自己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最需要，按着主你的时间，你成就美善的事。愿亲爱的天父，你继续的成就如此美善的事，在弟兄姐妹每一个不同家庭的境况当中，也成就在我们今天的敬拜里面。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跟几个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那不约而同的都发现大家有一些类似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会很希望去流浪的心情。这个流浪呢，当然指的是有形的啊，流浪就是换教会的意思啊，流浪。那我就想到说，我当初去第一次读神学的时候，去到不是长老教会的环境啊，就有人问我说哈，你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就是去到那个国家，不是台湾啊。那或者是回到这个地方，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读我们自己长老教会的？我那个时候心里当然有不同的原因啊，哈，两个原因，一个当然是因为我太太那个时候是女朋友，是马来西亚华侨，那如果马来西亚回教国家，你也不可能去读他们的神学院，他不会给你那个 visa， 那你只好比较靠近就是新加坡，所以最靠近就选择去新加坡。这个原因实在是因为我蛮不喜欢长老教会，我爸爸是长老教会的牧师，从小在长老教会里面长大，主日学啊，那个主日学通常是神学生最讨厌的学生，因为我爸爸是牧师，你怎样啊？所以你讲的故事我都听过了，怎样啊？所以都是那种不太讨人喜欢的。在这样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我对这个自己从小成长的环境有一些我的挫折、沮丧跟失望。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的经验，我立定心志哈，我可以自我选择脱离我爸爸羽翼的时候，礼拜天不做礼拜，不会被他碰的时候，我就不用去长老教会聚会。好，然后我就开始在四星读书的时候去进信会啊，什么会啊，什么会啊，什么会，然后让我自己信仰很大更新的一个传道人，能在进信会牧会。哎，巧的是他也是台神毕业的，毕业的时候去进信会牧会，好，对我生命一个很大的更新。他觉得很开心啊。可是我发现，当我抱着这种想改变，或者是很讨厌某一些不喜欢的东西，这个理由让我去到新加坡读书的时候，很兴奋啊，因为我要去不同的教会实习，终于有机会离开那种台湾的环境啊，然后熟悉的教派，去到一些奇奇怪怪没有听过的教派去实习，这样啊，有些是只有当地有的，别的地方没有的啊，终于觉得一定会有不同凡响的经验。这么奇怪，这个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啊、陌生的教派、陌生的，可是却有很多很熟悉的心情。有他一去，原来是哪一间教会，大家都有点想流浪，这样就是大家都觉得讲哇来跨哇哇哇，就是这边吃自己这碗饭，一直觉得别人那碗不错那样。他就发现哎奇怪，这种心情怎么在台湾也这样，他去到那边也是一样，那但是差不了太多这样。那难道我的选择错了吗？哈、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教会生活。有人可能很期待自己的教会生活可以有一些不同于现在的。那你怎么样回应这一种落差？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观望，有人选择就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干嘛？就继续这样就好了啊，这样也不错哈。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其实对我来说，我这个礼拜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那我的灵修就是这段时间的灵修停留在前后书，就读到这段经文，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动。那我们今天就再一次的来读啊，我们一起来翻开刚刚读的经文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对我们的生命发出劝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在他年老临终的时候写下他生命当中最后最后的一封信，他选择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保罗一生写了许多不同的信，有些是给教会的，也有少部分给个人的，譬如说提多。那保罗选择他年终临终之前啊，写了这一封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我相信保罗是以他一生服事的那种洞见啊，人之将挂了啊，其言也善，就他大概是用非常非常浓缩的语言，要把一种他一生服事的那种喜怒哀乐，或者是啊前面有洞就不要掉下去的那一种劝勉的心情对提摩太说。所以事实上提摩太后书是一篇浓度很高的，或者是充满了保罗个人生命历程反省跟前瞻的一封书信。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一开始，保罗选择提醒提摩太记得你生命的呼召。保罗从提摩太的阿嬷开始说起啊，从他的妈妈开始说起，说到提摩太，他对提摩太说，你要记住上帝的呼召，并且你要放胆的运用各样的恩赐来服侍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本来说对年轻的提摩太来说啊，他要面对他的老师保罗所创立的教会以弗所，我相信他会感到相当大的挑战。圣经的学者在推敲到底那一间提摩太所牧养的以弗所教会有多大，或者是有多小。那基本上我们在理解保罗书信的历程当中，通过使徒行传交叉的比对，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健全的，而且以弗所教会也是一个服事动能很强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他们有很完备的各样的教会的运作，然后呢再加上当时候初代教会教父的一些记录，所以学者大概初步的了解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所设立的那么多教会当中最大的一间。不过这个大到底有多大，是我们就取那个最夸张的这个统计值来说，他们推测恐怕有3到5万人之多。但是你不要误会，以为那3到5万人可以像这样到那个台大体育馆这样做礼拜敬拜赞美，没有，那个年代是家庭教会聚会的年代，没得盖大礼拜堂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啊，那个时候恐怕也没有脚踏车啊，他也有这么多的会众啊，我们就是不是3万到5万，少一个零都很多了，少一个零都很多了。然后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要面对这么大的牧区啊，这么大的牧区，然后以弗所有各样的艰难，有这么充满了拜偶像的事情，提摩太的挑战太大了。保罗知道提摩太面对这么样大的服事，我想如果你是提摩太，我是提摩太，我们大概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东西超过我们能力所及。或许提摩太很想改变那些事情，但是他的环境不容许他可以立刻这样改变。我在想，如果我是提摩太，我的心中一定会想，我要换一换教会试看看。坦白说，在同一间教会待久了，同一个服事里面坐久了，你就会发现你要看见一些，哎，原来他有黑斑，哦，原来他有青春痘，原来他很不可爱，原来他很坏蛋。开始的时候，原来都很可爱，看久了之后，你就发现有许多的事情开始扭曲，开始变形，开始跟我当初被骗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于是纷纷就转变。保罗走了一辈子服事的历程，保罗深知提摩太必定会经过某一种挣扎的过程。所以保罗讲完了第一章劝勉提摩太要发挥各样恩赐之后，保罗立刻给提摩太一个新的眼光。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就说，我儿啊，他说，儿子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什么意思？他说，你怎么看你的教会生活？我的意思是，你怎么样跟你的好朋友，是那种你很信任的，他不会把你讲的话传出去的那种好朋友，你跟他怎么形容你的教会，跟他怎么形容你的和平教会，跟他怎么形容你的团契生活，通常那个是比较真实的。有些人是骂到嘴巴歪掉，对不对？有些人是闲到吹嘎转转坡，有些人是赞美到哇享受的非常的喜乐，可能不一定，我们都会有对不同的评价。我相信对于提摩太来说，以弗所教会服事的经验对他来说也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保罗说，这个时候他说，我儿啊，好不好，你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保罗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如果我们看的教会是常常软弱的，常常有意见分歧的，那这样子的教会的经验就会让你决定一保持距离，二转换跑道，啊，三不闻不问，因为你觉得你只要投入，大概就要跟他们一样打混战啊，或者是就会掉进去你觉得应该改变，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改变的环境，好像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挣扎。那慢慢的，你说转换教会，大概就不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但问题又在这个地方，当你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你又会发现，一个新的环境对你来说，你也会有一段的蜜月期。蜜月期之后呢，大概必然的，我们又会收拾行囊，继续我们流浪的历程。有许多的成长，大概没有办法用随便更换土地就能够改变那个成长的因素，或者是影响成长的因素。如果你有种植物的经验啊，如果你的植物啊这个长得不是很理想，你要修修剪剪，大概你不会立刻想到我要立刻换土啊，再换红土，再换沙子，再换什么啊？需要的是怎样去改变，让这个植物在现有这个基础之上稍微做调整。我想我们的信仰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在面对许多不同的挑战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立刻进入我们心中的啊感受？保罗提醒提摩太，当你在检视你的，你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检视你的教会生活？你是用软弱的角度去看，用批判的，用挫折的，用根本没有盼望的，还是你选择了使用耶稣基督的恩典面向的角度来观察你的教会生活？当然，当我这样说，你选择用耶稣基督的恩典观察，并不代表你不会看到问题，问题当然还在那里。你不会说你因此问题都解决了，不会，那是阿 Q 啊，问题当然还在那里。但是，当你选择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看问题的时候，你不仅看到问题，你还得着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不然，教会人的群体，我们所看的永远都是解决不完的问题。弟兄姐妹，如果你头脑够清楚的话，当我讲到这里，你稍微想一下，你觉得不对，这样哪对？保罗你自己哈，一直在换教会，然后呢勉励人家提摩太说啊，你要乖乖在以弗所好好服事。那当然呢，如果我今天第一个礼拜在这个灵叉堂，第二个礼拜在性叉堂，第三个礼拜在真叉堂聚会，第四个礼拜才来和平教会聚会，那我回过头来说，哎，专传道真传道，某某长老某某执事，你要忠心的服事哈，然后我继续到不同的教会，那这样没有问题啊。那保罗你自己换那么多教会，然后叫人家提摩太好好服事，哪有天下哪有这个道理？或许我们会觉得，保罗一直开拓哈，保罗一直走，他可能不能够体会提摩太的心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摩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你想保罗用什么样的心情？你觉得他是流浪吗？对我们今天来说哈，我们选择教会，一个人换了教会，你大概觉得他应该是选择一个吃香的喝辣的地方，总是觉得有好东西吸引他，对不对？所以他去。好，我们来看十六章，因为使徒行传十六章这里讲到保罗第六节，圣灵在异象当中引导他往马其顿去。当保罗去了马其顿之后，你知道这个行程什么在等待他吗？吃香的喝辣的吗？保罗去马其顿之后是立刻当同工当干部，然后就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你继续看同一章的里面十六章的十九节那一段，你就看见什么在等他。皮鞭在等他，监狱在等他，有一堆人等着对付他。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保罗跟我们今天最大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转换通常是选择一个更好的，保罗的转换是圣灵的催逼，是圣灵的引导。除了使徒行传十六章这个保罗生命引导的经验，我们看见一个这个当中的转换挣扎。我想每一个人都经过挣扎，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分享，我在我的一个宗派成长，我对这个宗派也有很多的想不通的地方，也有很多觉得他应该改变的地方。开始的时候我选择用离开来改变，或者是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能力，我根本没有能力就不要想太多，然后就去做那个自己有能力可以做的，所以就是离开。但是上帝有上帝的引导，然后上帝也光照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变，因为我看到问题，可是却又不能改变， 为什么我们离开？因为我们不希望冲突太大。为什么我们离开？因为我们不希望付上太大的代价去面对一些调整跟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正是在这些冲突对话不断的彼此配搭跟扶持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因此可以成长。如果我们选择不断的转换，或许我们就没有办法经验到下一个生命的功课。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看另外一次保罗生命跟另外一间教会的经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个保罗怎么样经验他的教会生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载了保罗即将远行啊，特别是后半段这段经文记载了保罗即将远行要前往耶路撒冷。那么有先知预言说保罗去到了耶路撒冷会遇着难处，保罗去到了耶路撒冷会被抓。那么因此保罗就请他的同工去找了以弗所教会的核心同工来啊，叫他们来这里跟他见面。我们看第十六节，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搁，他急忙前走，巴不得在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保罗希望绕过以弗所，然后他又找了以弗所的同工来对他们有一些生命的劝勉。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有很多很深刻服事的经验。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从二十五节我们会看到保罗讲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话。然后呢在第三十一节的时候保罗说，所以你们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同工们，你们应当警醒，你们要纪念我过去三年之久的时间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然后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三十六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你看见一幅很深刻同工跟同工之间的图画，对不对？你看见那幅很深刻的，就是作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保罗跟一群他们曾经一起服侍的同工们，每一次啊，我们的团队每一次要这个选举改选团契，然后有会长卸任的，我们总是会吃吃饭啊，欢送一下，大家轮流讲，我要感谢谁谁谁，因为他过去怎样怎样，我要感谢谁谁的饭，但是没有一次啊，或者是我们很少像保罗他们这么样。这么样激情的啊！我们想让几个大男人哦，长着胡须的大男人拥抱在那一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哦，我的麦照我被照这样，那种心情。而且他们不是常常 email 通感情，没有常常打电话，这些东西那个年代都没有。保罗建立了以弗所教会，在那里待了三年，之后他就离开了，他托给提摩太。你知道离开了这么久，那个情感要再拉回来，除非过去曾经经验过那么深刻。而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见保罗真的跟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同工的情谊啊，他们生命之间连结的情谊是这么深刻，以至于他们舍不得保罗到这个地步。其实保罗要离开就离开嘛，他们也不常有保罗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可是你真的能够看见同工跟同工之间，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那一种生命深度的连结。当保罗要提摩太把焦点帮他回顾过去服事的焦点，看现在服事压力的焦点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之后，保罗说接下来你要转换你的眼光，转换你的眼目，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人，你要看人。哇，很多人我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可以看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常常被人家教导吗？你不要看人啊，人看人就会跌倒，对不对？你那个不是传道吗？哎呀，他怎么这样？哎，那个不是长老吗？啊，他怎么这样？所以你不要看人，只要看耶稣基督。不过耶稣基督在哪里啊？我又看不到，我好像也只看到人而已。那圣经又告诉我，如果你连看得见的弟兄姐妹都不爱，你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好，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看人。那到底保罗要提摩太看什么人？看什么？我们信仰经验不是告诉我，越看人越失望吗？越看人越跌倒吗？保罗要提摩太看什么？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段经文，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看人，你要看一种人，就是那能够忠心而且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看人，而且你要看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了一个四个层次的对话，对不对？首先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去找一种人，这种人是怎么样的人？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提摩太教导别人的人，跟被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教导的人，所以一共有四种人。什么是你在教会认识人的方式？你知道我们在长老教会介绍自己跟认识人的方式都是什么？啊，那个哈、哦，那个是那个庄牧师的儿子。啊，那个哈、哦，那个是林长老的女儿。啊，那个哈、哦，那个是哪个哪个主日学老师的孩子。啊，你有开始有一个长辈了，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再去到那个不同的群体里面，他又说啊，这岂不是孙啊？好、啊，他又再一个长辈跑出来。对我来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自我介绍，我要怎么介绍？我的阿嬷啊，当主日学老师21年，啊，当主日学校长19年。我的阿嬷长老会的长老，退休的时候是荣誉长老。好、啊，我的阿嬷生了一个牧师娘的女儿，啊，嫁给一位牧师，就是我爸爸。好、啊，看我爸爸跟我妈妈是传道人。啊，我自我介绍，我结婚了，我老婆跟我都读神学院。如果我有孩子的话，目前暂时还没。哦、他是什么什么、哦、我应该这样介绍，我的孩子是在什么什么团契当什么什么同工。在我们的语境里面，我们的关系式思考是按着这个逻辑在思考，按这个逻辑在跑、哦、我当了什么什么同工多少，我唱了圣歌又唱了几年、哦、我当了，这是我们的思考模式。是保罗跟提摩太说，哎，你可不可以有个新的眼光看人？我现在邀请你看你的弟兄，看你的姐妹。或许过去你看的就是啊，坐在第一排的人专门跟我唱反调，坐在第二排的人最支持我的事工，坐在第三排的人最没有兴趣，坐在最旁边这一排的人，他们就是固定到那个教会，到那个教会。或许过去的提摩太的信仰分类方式是这样分的，那保罗说好，现在开始你重新来，你看人能不能够找弟兄姐妹那种对人的生命有负担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找同工，我们怎么找啊？他很外向啊，他当联络最好，对不对？他脸皮很厚，当联络最好，打电话去哈、啊，被人家骂骚扰，他也不会挫折，对不对？然后他话最多啊，这个当会长最合适，报告起来很幽默啊，对不对？那我没有丑化各个团契的同工的意思啊。然后那个人很温暖哈、啊，很喜欢写小卡片啊，这个当小家长最好。我们对每一个服事，对每一个同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认识，多数都是从他能够做什么的工作下手来理解啊。他读那个财税的、啊、他来当司库最合适嘛啊，是才是用。我们当用这样的角度在认识我的弟兄跟我的姐妹的时候，我们恐怕就没有机会按照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说，好吧，我现在看人，这个人他是对人有负担的，这个人他不是看人的时候常常只是看到他很差，他事都没做好，他什么事情做得很不尽理想。他看见是这样的人，他对人有负担，他有负担与人在一起，他忠心而且愿意教导别人。这段经文是我当初在读神学院之前，我找了我大学我读专科，我专科的辅导帮我写推荐函，然后我的辅导写了推荐函之后，他就写了一个卡片给我。在那个卡片上呢，我那年要去读神学，就收了一堆卡片，然后所有的卡片我都忘记了，只有一张卡片我记得，就是那个辅导写的。他写的也没有写其他的话，就只写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段经文陪着我去读神学院，然后当我神学院的4年完成之后，我又开始慌张了。前面我说嘛，我就是不要去长老教会服事，那我要去哪里呢？我一年心情想到跟我老婆说啊，我们都校园宝宝，所以呢，我就坐飞机专程过年，就是坐飞机回台湾，啊，到校园团去找同工帮我 interview， 啊，我们谈谈得很开心，哈、啊，大家知道你回来之后，来训练中心训练多久之后，屏东啊哪里啊，办公中心也需要同工啊。那段时间的挣扎对我来说，每一天读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很多东西不知道能够怎么做。然后呢，刚刚神学院毕业，觉得应该要充满了挑战，应该要啊大肆的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些经文，每一次当我自己面对一些服事的挑战的时候，为什么最近又拿起提摩太来做我灵修？因为我面对一个新的服事的示意，在和平教会的新的服事的示意，我在问上帝说：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我发现我越多服侍，我就觉得我一大堆限制，我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会，那个也担心，那个也害怕，主，我能做什么？可是提摩太后书在这段经文里面帮助我们在教会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那对我们来说，那个不过是一个行政的工作，那个不过是一个啊司库的联络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来阅读我的教会生活，弟兄姐妹，久了我们就会疲乏，久了我们就会想在形式上改变，好，我们这个时候来增加一个什么，我们这个时候来变换一个什么。如果这些东西来来去去都只有形式，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到我们信仰的本质，那就是人与人生命深刻的交往。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姐妹，什么是交托？小学我们至少啊，长大不一定有，小学至少你玩过，或是国中有大队接力，对不对？大队接力是要拿那种棒子这样的，你有看过很会跑的，他还可以从第一棒跑到最后一棒，然后都保持第一名，不可能啊！他应该跑了200公尺，大概就要丢给下一个，然后下一个再去跑半圈。我们的信仰是需要这个交托的过程。如果你的信仰只是想，反正我就信了耶稣了，我就拿着我的麦克风，就拿着我的啊这个赛跑那个棒，就一直跑一直跑，拼命的埋头苦干，拼命跑，拼命服侍。好主啊，我这么忠心服侍你，怎么我的环境我都是乱七八糟？这些人哦，一直跑，一直服侍，一直骂，一直跑，一直服侍，一直骂，一直挫折，一直沮丧，一直跑，一直服侍。这是今天很多在场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心情啊！主啊，主啊，好苦啊！主啊，怎么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接力赛，我们是在一个团队里面。他把胖子交出去之后，看你站的，有机会看你同样跑的姿势。哦，他跑的时候痒的啊，他口水会跑出来。然后他跑的时候，他一直看你，又追过我，他就开始观赏、欣赏你的同工，他就开始有机会去看你的同工，就开始有机会去认识那与你一同在场上赛跑的人。你所看到的不再是自己，不再是自己的挫折而已，你会看见你一棒与一棒交托下去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会有机会，我们就挑战学青的弟兄姐妹去关心青少期，又关心我们的少期，挑战我们的社青，要关心我们的学青，挑战教会一代又一代之间彼此之间能够有跨代的联系，因为那是一种生命的传承，那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弟兄姐妹，在13个礼拜，我们可能没有在算，在13个礼拜，不是陈水扁要改选，在13个礼拜是我们和平教会要改选长子。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不过是立场性的教会的一个运作，时间到了就是要调整，要改选。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啊？那个某人就适合做什么？跟我刚刚讲的分类方式嘛，他学财经的就是管钱啊，他学这个的就是做那个，他学这个就是做那个，学这个就是做那个。可是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需要有超越这些东西的眼光，也就是那个生命能够交托生命的人。虽然我们看起来在一个行政的流程当中进行一段时间必然发生的改选，可是我们的心却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必定或者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跟神说，神，我愿意服侍。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看到年轻人或是看到这一代的弟兄姐妹说，主啊，我预备好了，自己心里面一直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机会，我要来服侍你。我们通常是买，你找别人，不要，哎呦，我没有经验啊，我不会。没有人有经验啊，谁真的有全部的经验可以面对所有前面的挑战？没有。可是我们心中，我们不只是从我不会做这件事情来拒绝一个服侍的邀请，我们要想的是，我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学习要当一个忠心能交托别人的人。你要忠心教导，然后你要交托那忠心教导。如果你愿意回应这个圣经的真理，那么在这个真理的前提之下，我们预备好了开始要服侍，而不是我一定要会做什么事情我才能够服侍。只要我们对别人的生命有负担，愿意参与别人生命的改变，这样服侍永远深刻过我们做什么样立场性的事工。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教会生活我们关注的焦点？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是那些挫折沮丧的经验吗？是那些让你失望灰心的同工吗？还是自己有限的能力？保罗提醒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恩典，用耶稣基督恩典的眼光来看上帝给你的教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天哪，上帝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做这么奇妙的事啊！ 以前你是说天哪，他的个性这么糟糕啊，现在你是看他有很大更新的潜力，以前是他有很大糟糕的事实，现在你同一个事实就有不同阅读的方式，你就要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你的团体里面，然后趁着这样，你因为开始改变阅读弟兄姐妹的眼光，我们就会产生对别人生命的负担，慢慢的我们愿意说，主，我愿意投入我团契的服事，我教会的服事，如果有服事临到我，我不推脱，我先在神的面前扪心自问说，主，我爱你吗？我愿不愿意去爱，去交托，去传承我信仰生命种种的经验？只有委身在生命之间的连结，才不会不断流浪在这个没有边界的信仰世界。只有委身在生命跟生命之间的连结，我们才不会不断的流浪在这个永远没有边界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太广阔了，每一个新的地方永远都吸引你，但是上帝愿意给我们一个更深刻的事情，比新的事情来得更美，原因是因为当你越来越往下挖的时候，你也要看见新的事情，因为上帝常常成就新鲜的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同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有一段默想的时间。我邀请弟兄姐妹回首检视你的教会生活，回首检视我们在和平这一段一起成长，或是你在你自己从小一直到如今，你对这个教会的感想，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重新的理解它。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在上帝的面前。